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上次节目结尾的时候，我们讲过麦比拉洞成为了亚伯拉罕家族、以撒、雅各、利亚等等的墓地。这个地方亦都今日叫做 Tomb of the Patriarch， 就是先贤的墓地，就是他们祖宗的墓地，真的很特别，很值得去的一个景点。在当中我们见到这个洞亦都是讲紧对于埋葬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习俗来的。无论是亚伯拉罕他们一家人埋葬在山洞里头，或者是话有一啲嘅人呢係埋葬喺树底嘅，你睇下圣经。跟住又有呢拉结呢係埋葬喺伯利恒嘅路边。其实你会发现呢，如果係真係认真嘅去葬呢，佢哋係会有专属嘅墓地。但係呢有啲时候呢佢哋亦都会喺某啲橡树下面，一啲著名嘅地标下面作为佢嘅墓地。呢个拉结呢，因为行緊嘅过程当中呢，佢哋冇办法有一个固定嘅地方埋葬，所以反而拉结呢係草草咁样去埋葬嘅。咁样我哋可以去继续去研究一下，即係呢个究竟以色列人的丧葬文化是怎样呢？有兴趣可以跟我万峰倾下的，我都几熟这样东西的。那不过今天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的穿越圣经，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第23章11节到23章10节的这一段经文内容。我们现在先来温习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22章11到19节讲述到在摩利亚地的山上，亚伯拉罕准备杀以撒。那时候神的使者就及时阻止亚伯拉罕这样做。神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神也都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去代替以撒。亚伯拉罕就将这只公羊宰杀献为燔祭。另外，亚伯拉罕又帮所在的地方改了一个新的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会有预备。亚伯拉罕为地方改名之后，天上有新的回应，神再一次祝福亚伯拉罕。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神和人立约并不是一次过完成的，而是按照人信心的成长程度，多次印证之后才得以建立。耶和华呼召拣选，也都赐福守护，并且应许更新整个立约的方式，是经历多次这样去造就亚伯拉罕，最后令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创世纪22章20至24节 就讲述了阿伯拉罕兄弟拿鹤的家谱。由这个家谱，我们看到神不单止赐福给阿伯拉罕，亦都赐福拿鹤。拿鹤共有12个儿子，这个数字象征圆满。阿伯拉罕和拿鹤一样，都从妻子和妾得到了儿子。创世纪的23章1到12节这一段，就描述了撒拉的去世和埋葬。撒拉去世的时候年岁127岁。创世纪记低了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离世时候的岁数。而针对女性人物，圣经就只是提到撒拉去世的年纪。由此可见，撒拉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祖，地位超然。在撒拉去世之后，阿伯拉罕就和客人商议购买坟地。阿伯拉罕指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外人，是寄居的，所以他就请求客人给他一块地来到安葬他的妻子撒拉。客人尊敬阿伯拉罕，所以乐意的让阿伯拉罕在他们的土地那里安葬撒拉，但是他们就不想给阿伯拉罕在当地置业。阿伯拉罕拜谢客人，他说如果客人有意帮助他解决困难，就请求他们向以弗伦来到去求情，将麦比拉洞卖给他。而以弗伦的回应就是他愿意将田连带田间的洞都给阿伯拉罕，作为安葬撒拉的坟地。以弗伦这番说话是在城门出入的客人面前以及同族的人面前所讲的，这样就表明了所讲的说话有人作证，不可以反悔。好了，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到去查考创世纪23章其他的内容。创世纪23章13到16节记载，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阿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阿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客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客勒给以弗伦。在这段经文当中，阿伯拉罕按照着当时的手续合法地买了那块田。阿伯拉罕和以弗伦讲到地价的时候，以弗伦要求阿伯拉罕为这块的田付出400舍客勒银子，其实这个是非常昂贵的价钱。以弗伦这样做其实是趁火打劫。阿伯拉罕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也都只能够付出这笔钱。由此可见，阿伯拉罕为了爱妻不惜出高价来到去买地。从阿伯拉罕付出巨款才买到墓地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后来所得到的迦南全地真是价值不菲。以色列人不需要付出任何地价就可以得到那个地方，反映出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在这里，阿伯拉罕给钱之后就正式拥有麦比拉万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且田间四围的树木。现在阿伯拉罕终于可以将撒拉安葬了。创世纪23章17至20节说，于是麦比拉万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阿伯拉罕，乃是他在客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阿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万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从此那块田 和田间的洞就藉着客人定准归与亚伯拉罕作坟地。由这个时候开始，麦比拉田间的洞就成为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雅各和利亚的墓地。这一片传统的墓地现在呢，就是一间回教清真寺的所在地。来到这里呢，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23章的查考和分享了。创世纪是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到十一章，当中谈论四件重大的事件。第二个部分就是十二到五十章，当中谈论了四个杰出的人物。特别在创世纪十二到二十三章，我们就看到了有关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事迹了。而二十四到二十六章所记载的是有关亚伯拉罕所爱的儿子以撒的事迹。跟着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创世纪二十四章的研读。这个呢，是创世纪重要的篇章之一。讲到以撒的生平呢，有三件重要的事。我们之前已经研读过其中两件的了。第一呢，是关于以撒的出生。第二就是亚伯拉罕要将以撒献上做祭物。咁第三件事呢，就是为以撒迎娶新娘。好多人经常会话呢，人生是有三件大事的。分别呢，是一个人的出世、他的婚姻和他的死亡。当中除了第二件婚姻大事之外呢，其他两样基本上是人自己没有办法去选择的。甚至呢，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一个人在婚姻上面似乎都没有什么可以去选择。但是无论怎样，在人的一生当中呢，我们总是会关心这三件大事的。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以撒人生之中其中一件大事，就是娶妻的故事。亚伯拉罕特别派了他所信任的仆人去到米索波大米的哈兰这个地方去为以撒娶妻。我们将会看到仆人相当成功地为以撒将利百加迎娶回来。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来的。而这个故事亦都显示出神对人的婚姻嫁娶呢，是很重视。神为人类家庭设立了两个制度，一个是婚姻，另一个呢是人类的政府。这两个制度呢是普世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当这些制度遭受破坏的时候，社会就会崩溃的了。家庭是社会的主要结构，神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设立婚姻制度，使社会得以巩固安定。这一方面对于人类的政府来讲都是一样。一个政府必须管制人的行为，以保障人民的生计以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个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因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所以神赐下律法保护我们。创世纪二十四章是神的话语当中最丰富的一段记载，因为这里话给我们听一个远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发生的爱情故事。这里给我们描述出一个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事迹，讲到呢，神是怎样为以撒去预备妻子，而且也都为我们显示出非常奇妙的属灵图画。进入这张经文的时候呢，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就是神怎样引领相关人物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这里的记载表明，神始终是关注和带领人的生命的。即使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那种远古的社会氛围当中，有人愿意寻求神，并且跟随神的带领。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神能够带领远古时代的人类，这样今日神亦都能够带领你，带领我的生命。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启示录第一章八节记载，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点呢，就是利百加毫不犹豫地决定跟随老仆人去做以撒的新娘。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特别留意当中的奇妙历程。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二十四章一到九节记载，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而耶和华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现在打算为自己的仔以撒娶妻，但是他又不想在迦南人当中去找新抱，因为迦南人是拜偶像的，信异教的，所以他就吩咐仆人回到他的本地本族，为以撒娶一个妻子。当时亚伯拉罕叫仆人将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大腿是男性生殖器官的一个婉转的讲法，将手放在大腿底下呢，是一种非常严肃的起誓仪式来的。亚伯拉罕要仆人这样起誓，可能是因为这件事跟传宗接代有关呢。那在临行之前呢，仆人也都提出了疑问，如果他找到合适的女子，但是那个女子不肯跟他回来，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带以撒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乡啊？亚伯拉罕就回答仆人，不可以这样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业，所以以撒一定要住在这个地方。另外，神会差派使者在仆人面前，使他可以在亚伯拉罕的故乡为以撒娶一个妻子，所以仆人是可以放心的。万一那个女子真的不肯跟仆人回来呢，那仆人所起的誓亦都同佢冇任何关系。当事人嘅起誓并唔似得现代嘅啲宣誓仪式咁，举起右手，又将左手放喺圣经上面。因为呢，亚伯拉罕个时候系冇圣经嘅，况且一个人将手放喺圣经上面去宣誓，亦都唔能够证明宣誓人所起嘅誓言系发自内心真实嘅肺腑之言呢。如果他是全心要讲大话，就算他手按住圣经，也都照样可以擘大眼讲大话。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起誓的人是要将手放在对方的大腿底下的。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到，他的确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再表现出对神的信。他告诉老仆人，你是可以仰赖神的带领的，神已经这样应许过我。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乱闯， 信心亦都唔系一种冒险嘅举动。信心必须建立喺神嘅话语之上，而神已经同亚伯拉罕立过约。亚伯拉罕喺创世纪24:7嗰度话：神应许我要将这地赐给我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在这里我们见得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不是凭着血气或者一时冲动而产生的。信心不是愚昧无知，信心亦都不是盲目的乱闯，更不是将你的生命拿来做赌注。信心是实在的，而亚伯拉罕的信是真实的。希伯来书11:1记载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以弗所书2:8记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由此可见，来自于对神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听众朋友，信心就是完全根据神的说话去做，信心是有所依据，神要我们相信他的说话，而不是单单相信片面的事实。魔鬼撒旦他都相信有神这个事实的，但是魔鬼撒旦是不愿意依靠信服神。如果你以为自己能够勉强神去做某些事，如果你认为神会按照你的意思去满足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呼吸，但是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到成就。神是会按照他认为最适合我们的方式来到回应我们的。有一位非常爱主的老姊妹，她患上癌症多年，没人比她更希望得到医治。但是她每一次向神祈祷的时候，老姊妹都希望神不要按照她的意思去成就，而是将自己的生命全然交托给神，无论神是否医治，姊妹都希望能够靠住神造福更多人，而不是轻易地令人绊倒。这个就是信徒应该有的信心。神希望我们将自己的需要带到祂的面前，让神来到决定应该怎样回应我们的祷告。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并没有向神要求什么，他认为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这样神就必定有另一个方法。现在我们看看仆人怎样去为以撒娶妻了。创世纪24:10，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娶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所波大米去，到了拿鹤的城。老仆人接受亚伯拉罕的差遣，带着财物、骆驼等等，起程前往亚伯拉罕的故乡，去为他少爷以撒来到娶妻。他来到了亚伯拉罕的兄弟拿鹤居住的城。创世纪24:11，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是女人出来打水的呢？其实呢，在那个时代女性呢是负责打水给骆驼喝的。当时的妇女做很多的事，尤其是呢一些粗重体力劳动的工作都要承担。当时的妇女要为牲畜打水照顾他们，男人就要去外面做买卖或者承担其他的工作，他们都不是游手好闲的。有趣的就是当妇女出来打水的时候，这个仆人就在等。按照当时的习俗，作为一个陌生人，他是不应该在当地居民面前亲自为骆驼来打水的。我们就看到这个仆人是怎样去依靠神。亚伯拉罕已经将整件事交托在耶和华的手中，现在仆人也都照样将这件事交托给神。创世纪24:12-14，老仆人说， 耶和华我主人阿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阿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作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这个仆人是这样向神祷告的话，城里面的女子会出来，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是挑选哪个才对。现在我的责任就是要由他们当中挑选一个。神啊，求你叫我所拣的就是你所拣的。换句话说，他呼求耶和华引导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五、十六节记载，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刚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阿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这段经文让我们留意到利百加真是生得很漂亮，这个似乎都很符合现代人的择偶标准。但是圣经并不是要我们过分关注女性外表的美貌的。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七至十九节，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我们要留意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利百加是很有礼貌，对人亦都很客气。她生得靓，人聪明，而且有礼貌。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经文的分享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和我联络，更多的提问和互动沟通。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正话听到李松恩老师讲咧，利百加真系好靓女嘅时候咧，我就谂下，其实当年以色列人对于妇女嘅要求系乜嘢呢？其中一个咧，的确系美貌。你可以见到喺圣经当中，包括雅歌啊，唔同嘅部分咧，都会称赞一个女子嘅美貌。另外咧就系生育，因为咧对于一个嘅家庭嚟讲，能唔能够生出一系列嘅子女咧，就能够让到成个家庭得着继承啊嘛，同埋咧让到嗰时以劳动密集嘅年代嚟讲咧，就系多一个人就多一双筷啊，多一对手做嘢嘛，所以咧呢两个系两个重要标准嚟嘅。之后咧仲有其他标准，有机会之后再同你讲下，即系以色列人真系好东方人，同我哋是一样的。即是你想想中国古代人大概是怎样呢？早期的以色列人都有少少似的。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我联络。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下次再见。